平安。刚才Michael 长老带我们唱这几首诗歌都非常好非常好，特别是最后一首，就是耶和华神说若有妇人会那岂有妇人会忘记他刚出生的孩子，然后即使会有，耶和华神说我也不忘记你。那是记在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的话。弟兄姐妹，你如果了解这一段圣经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你会非常觉得惊讶。请记得这段圣经是在南犹大国亡国后不久，大概经过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了。你知道当时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已经没有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耶路撒冷大概放会。先知在此时候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罪已经受够了，神没有忘记你们，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从以前到现在，神有时候会用很严厉的话处罚或者打击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民，你记得弟兄姐妹，你如果记得的话，以色列民呢，那是第一次从摩西跟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住在那里几百年以后，到公元前589年亡国，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后回来，神一次的再让他们回来。回来以后呢，以色列民就住在耶路撒冷，住在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又住了几年，你知道吗？又住了差不多500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是公元开始啊。然后犹太人又才叛逆，又才叛逆。怎么叛逆？他们甚至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他抓来，然后把他陷害，让他钉十字架。而且犹太人还很勇敢的，那叫做愚蠢的勇敢。愚蠢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比拉多这个总督说，这个人无罪啊，你要叫我把他们杀死，这不行啊。犹太人说，除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而且比拉多说，那这样是罪归于你们，所以比拉多就洗手。你看犹太人当讲了一句非常 stupid 愚蠢的话，犹太人怎么说呢？如果定时那个人有罪，罪归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你说多愚蠢呢、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耶稣当然从死里复活了。大概在公元后70年，耶稣升天以后，大概30几年以后，犹太人又叛逆了。这一次神用罗马帝国将整个耶路撒冷摧毁掉，将整个圣殿摧毁掉，因为耶稣曾经预言说，这一个圣殿虽然那么漂亮，用了40几年盖的，将来连一块石头也没有在一块石头上面。结果怎么样？整个耶路撒冷毁了，犹太人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被抓的全变成奴隶。然后犹太人在公元后70年就四散到全世界去。经过多少年？到1948年，以色列再一次在神的祝福下又复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反反复复啊？那以色列刚建起来的时候，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最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有谁你知道吗？很有趣，是神的子民英国、美国、法国，让一块地，小小的地让他们建起来。以后我有机会再讲。结果以色列人被建起来的时候，周边四围的国家哇一直攻击，要把他们从地球上还有从地图上面完全抹杀掉。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人帮助他最多的是谁？是哪一个国家？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你们应该知道啊，美国。很多现在圣经学者，包括我在内，我不是圣经学者，可以的。就是你知道，你看到圣经里面的描述非常奇妙。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有一个妇人刚生产，好像是一个国家刚诞生，结果怎么样呢？有一条黑龙呼坐被墙追着，要把这个孩子吃掉，要把这个女人打死。而且这个女人就跑啊跑啊，结果怎么样？跑不掉。突然间天上出了一只鹰，咻就把这个女人跟孩子送到旷野地方去，然后在那边安居。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那个妇人，就今天所读的，今天所唱的这种，那妇人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他背后被黑暗的权势，那个黑龙抓着要把他掐死。那一只鹰来了把他带走。你知道全世界啊，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用鹰做象征，做那个国家的象征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美国很自然的就在扶持他，这圣经里面神的预言，神的预定。所以我盼望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当你们看世界局势的时候，好好跟圣经对比一下。神所发出的预言，神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会一直走。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末世的时候，那我最近一直感动，就是要带领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看到新约圣经，看到末世整个圣经的那个历史的脉络啊，请你们跟我一起看圣经，看到神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你对我，他的应许跟他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会一系列一系列一直讲下去啊。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这本圣经真是活生生的神的应许跟祝福在里面。这是我越研究圣经的时候，越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种震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要跟我们讲耶稣的创造，那个创造包括你包括我在里面，很有意思。所以呢，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仔细的更用心的来看圣经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有手机啊，请你把手机拿起来好不好？我也拿起来看看好不好，有没有关掉，至少关静音好不好，可以吗？我盼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专心敬拜，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常常有时候有人声音响了以后呢，你心动，让你动，心动然后又行动，然后左边的右边都被你搅扰，这个是在敬拜上不好的事情，可以吗？我们大家请你看你的手机，你有没有确定一下你的手机是关静音或者关掉的？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主，我们看到你的话语一出就是真理，因为你本身就是真理的神。除了你以外，全世界都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是由你出来，只有在你的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你创造整个宇宙，创造我们人，创造所有一切， 都是用你的真理跟能力权柄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用敬虔的心来面前敬拜你。主，我多么的盼望，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去经历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是挂在墙壁上面的那一个神，你不是被供奉在那个神造上面那个木偶，你是掌管整个宇宙，看见每一件事情，知道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举动的神。主，让我们今天带着敬畏的心来面前敬拜你，求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你，让我们去体会你，让我们明白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到你圣宝座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在我们的口舌里面，主啊，如果我们有不合神意心意的，甚至肮脏污秽的，甚至忤逆的，或者是不舒服的，让人不高兴的，也让主不高兴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愿主耶稣再次用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洁净，愿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恩，让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认识主更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开口求主赦免的时候，你必定赦免我们。当我们开口寻求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寻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看的圣经是创世纪，所以请我们把圣经打开，看创世纪第一章。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从耶和华神的创造开始。我们从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下，创世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创世纪第一章，看创世纪第一章到25章，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25节，这段圣经是在描述上帝创造整个天地，还有创造所有的动物、植物等等这些创造。那26节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请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25节提到说，上帝的创造，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换一句话说，上帝的创造借着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什么呢？他的话语是能力，他的话语是真理，他的话语说成就就成就。上帝不用动手，上帝不会说我要造一只马哦，然后用手动动，不是。上帝说有马就有马，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说有星辰就有星辰，他用口说的就成就。哇，那种能力跟权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很有趣，从第26节，请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26节，你应该记得这是什么呢？创造人类开始的方式。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我再跟我们大家解释哈。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还有28节就好了，好不？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来，我们一起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请你记得，这里提到人的被造，人的被造是什么呢？跟其他的动物或者其他的世界的被造不一样。这里说，耶和华神说，让我们，诶，这里有一个我们啊，那我们是谁？难道上帝有三个吗？然后这里说我们是什么？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在解释这一句话，他说，哦，我们，那我们就是上帝呢，跟天使讲，那是胡扯。难道上帝要创造宇宙，那需要跟天使讨论吗？请我们记得，这个我们很清楚，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在那里想说，而这个我们，这句话说，神说上，或者上帝说，请问这个上帝是圣父呢，是圣子呢，是圣灵呢？啊，请你记得这一句话很清楚是谁的，是圣父阿爸父神。他告诉圣子耶稣，他告诉圣灵说，让我们来创造什么呢？造人。所以请你记得，你是被造的，你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你也不是从猿猴变来的。任何任何历史或者任何科学家或者任何主义说人是什么猿猴变的，是该杀。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猴子应该跪下来，你是我的老祖宗啊，不是吗？所以那是魔鬼的谎言。这里很清楚，是阿爸父神开口说，让我们创造人，而且创造人还不随便创造呢。他说呢，按照我们的形象，还有按照我们的样式。那是什么意思？按照我们的形象，就是我们外表看起来像神，我们看起来神就像我们一样。然后样式是什么呢？作为思想跟神很像。所以请你记得，人的被创造是神的形象的什么呢？的反射。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让人管理世界上所有他的被造物。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个神的代表跟权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公司哈，能派一个全权代表到一个地方去协调事工作的时候，那个人讲的话是什么呢？是代表那个公司，对不对？如果我们国家派了一个大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个大使所讲的话是代表那个国家。所以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跟形象造人，让他们可以管理世界上的东西，他们世界上所有被造的都在人的管理当中，因为我们代表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所以我们人在所有被造当中是最高级的那一个。你如果好好继续读到下面的时候，后面什么呢？任何生物、任何植物或者任何东西，如果伤害到人，耶和华神说，那个动物、那个东西要死，因为它侵犯了什么？侵犯了神的 image， 神的形象。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够随便杀人，不能够随便把一个人为了自己而把那个人杀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冒犯神的创造。所以人在被造的时候是最高级。好，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出自阿爸父神的话语。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所有的创造到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转折点，神要创造最高级的。所以神已经把一个 blueprint， 把一个什么呢？把 把一个蓝图画下来了。然后请问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神怎么造，请你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四节可以吗？第四节看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坠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人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这句话很美哈。第二个耶和华，这里说耶和华神哦，你有没有注意到很有意思？我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 common sense， 就一个尝试哈。请问旧约圣经里面说的耶和华神是指谁呀？是指圣父，是指圣子，是指圣灵，或者全部都是？好多人以为旧约圣经里面那个耶和华神是阿巴父神，100%的错。请你记得耶和华这个神呢，这个名字是什么？是代表三一真神。其实坦白讲，这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哈是不对的啦，中文的翻译，而且现在新的翻译大概很少用耶和华这个名词。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哈那个耶和华神的名最初呢，最初是 YHWH， 就希伯来文啦，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如果把它翻成英语的时候就是 YHWH。请问你想想看 YHWH 可以不可以拼音？可以，因为都是子音，子音没有母音怎么拼出来？而以色列人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在写的时候就写母音，没有写子音的。而在他们传统当中，每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因为这个字是耶和华神的名，太神圣了，所以他们不敢讲。所以呢，每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犹太人主动的在念圣经的就念 Adonai， Adonai 是什么意思？主。所以这个字从旧约开始写的时候是 YHWH， 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个时候就把它说 Adonai， 主。那问题来了，在公元前大概第五世纪的时候呢，犹太人要把旧约圣经翻成什么呢？翻成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很多人懂啊，犹太人的后代也很多人读希腊文比较容易，所以当时犹太人的 rabbi 他们的老师就说，那我们把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以就有第一本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翻出来。那个旧约的希腊文翻出来的时候，把它叫做70人译本。为什么七十人？说70个学者呢，很快就把它翻出来，所以那本书叫做70译本。那个70译本在翻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怎么办，所以当时他们很聪明，说太简单了，就把什么呢？ Adonai， Adonai 有母音，对不对？ A-D-O-I， 就是把 A-O-I 这三个字怎么样呢，把它拿出来，母音拿出来，然后就放在 YHWH 后面。然后放在 YHWH 后面的时候呢，念起来变成亚侯哇。所以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这个 YHWH 变成亚侯哇。那100多年前在翻成中文的时候，就把它翻成什么呢？耶和华。而很有趣的一点，古版的那个英语的圣经翻作什么？亚侯哇，所以变成 Jehovah， 所以有一个异端叫做 Jehovah Witness， 就从那边来的。 那现在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翻是错误的。圣经学者在过去在差不多将近六七十年里面一直去研究说，到底这个字原来应该怎么念。所以很多圣经学者现在发现这个字原来要念的叫做亚伟，但是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不好意思写亚伟，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字，所以突然间跑出来他们觉得不好，所以他们现在新约学者也好，旧约学者也好，在翻译所有的圣经，特别英语的圣经，他们就按照犹太人的古老的传统，这个 YHWH 这个字就把它翻作什么呢？翻作 The Lord， 翻作主，就按照原来犹太人在念圣经的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就说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中文的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新的翻译版已经没有耶和华，已经翻作什么呢？翻作什么呢？翻作主上帝或者主神。这是一种尊重原来犹太人读圣经的方式。好，你有这个概念以后，现在来看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哈，说第七节什么的，第七节我们再念一遍。这里说耶和华神有没有？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这里就好了，这里就好。这个耶和华是谁呢？这个不是阿巴父神的。这一位是谁呢？是还没有降生在世界上的那一位圣子，而那一位圣子后来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耶稣。所以换句话说，阿巴父神设计一个蓝图，我们要造人，按照什么呢？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好，圣子说我来做。圣子说什么呢？圣子就把地上的尘土拿起来，就做啊做啊做啊。请你记得，你跟我们这个身体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用手捏起来的。然后你说，哎呦，我是吐出来的。对，你不要紧张。你知道你的身体多精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身体那个创造多伟大，你知道不知道？第一个，它不会死，第二个，它不会生病，而且我有一次去我的那个家庭医师那里，我看了吓一跳，上面有一张图是什么呢？人体的构造，那人体的那个血管从头到脚，我吓呆了。你知道从头到脚我们身上一共有几千支的血管呢？每一个地方都有血管，还有你看你的心脏的构造，还有你所有的构造那么精密，男的跟女的，你不要小看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人生病，耶稣一摸他就好，耶稣说你被医治了他就好，因为那是他造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哦，你的被造乃是最美最精细的字的创造，不是被造，不是制造，是神用最精密的方式创造你。举一个例子，请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眉毛？我眉毛好像小一点的。请问我们眉毛在这里对不对？请问为什么眉毛不放在眼皮底下？你知道为什么？很简单嘛。如果头有汗流到这里的时候，你渗到你的眼睛里面不得了。所以呢，这个眉毛在这里呢就把它闪掉了。而且这个眉毛在这里好像是在帮助我们遮盖什么东西。那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鼻子在中间，而且鼻下面有两个鼻孔，这是精心设计的不是吗？ 你有没有为什么鼻孔不朝天？因为比如朝天这雨下来怎么办？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在嘴巴上面，你要吃东西就先闻看看可不可以吃，对不对？那个臭的你就不吃了，对不对？还有你牙齿的创造，还有里面每一个机构都是非常精细。你说这个是乱造的吗？不是。所以你是精心设计的。你从你的头到脚，你是被精心设计的。这么美的身体，你还敢把它乱搞，把它弄得乱七八糟。你这样对得起谁啊？对得你创造你的主，你知道吗？你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呢乱化，现在还可以变性，不要命了你。你在说神的创造不够好，我要把它改一下。坦白讲弟兄姊妹，我坦白讲建议我们弟兄跟姐妹不要去整容了。除非你是有病，或者是不得已，比如说受伤了怎么样。为什么要去整漂亮一点？难道上帝创造你不够美吗？结果年轻的时候整得漂漂亮亮，老了又看起来都变成塑料脸。所以弟兄姊妹，神给你的你还嫌弃，你要把它弄好一点，结果你在伤你自己，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的被造是神所最大的祝福。然后再来请我们看下面一句，看我们下面那一句，赶快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下面。然后呢，第一上面一句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再来下面一句要说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请你记得，谁把灵气吹在这个被造的身体上面？那是圣灵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看到圣经这里的时候，三一真神一起创造，特别人的创造，你这个外表的身体现在会老，是因为我们有罪了。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这个身体不会坏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然后在这个身体上面呢，圣灵吹了一口气下去，我们变成什么呢？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全部所有世界上的被造物，只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灵魂。请你记得哈，我们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人一样，所以呢佛教说什么呢？有时候你做不好呢，下辈子就变成猪变成牛，胡扯一大堆。请你记得，所有的动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动物只有魂没有灵，所以魂时间到的时候死了就没了，而我们是有灵魂，那个灵魂呢是永恒的。所以这就是人比所有被造物更高级的地方，就在这里。而神创造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灵魂，而且那个灵魂是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其实我们的肉体也可以的，这是又败坏了，所以我们人身体后来会毁坏，会死掉。好，那弟兄姊妹，更有趣的一点，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神创造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呢？有灵魂。然后更有趣的一点，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里说我们人有什么呢？有灵性。请你记得，其他动物 没有什么灵性不灵性，他们只是比有时候有些狗有些猪比较聪明一点而已。但是人是有灵魂，动物只有魂没有灵，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死了灵魂往上升，那魂呢，那动物呢，动物的魂就往下地就没了。所以请你记得，只有人有灵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再来，这个灵魂在人的身上有什么作用？还有我刚才讲了，神创造我们这个架构非常美，人在被神创造以后有三样东西神赏赐给我们。第一个，因为我们有圣灵吹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呢？有灵性，这个很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灵性就变成魔鬼，魔鬼也有灵哦。你知道我稍微再解释一下，魔鬼哈，魔鬼是什么呢？是天上的天使叛逆而成的。而神创造我们人之前就有天使，那有一些天使已经背叛了，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说的。所以呢，那些天使背叛的天使变成魔鬼的时候，他们也有灵，所以他们的灵可以影响人的灵，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人被造以后，人有灵。那请你记得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就造了一个伊甸园，让人住在里面。我在这里要请问一下，伊甸园有多大你知道吗？伊甸园啊，那个是最世界上最美的花园，请问那个花园有多大？你可以想象，当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造造地球的时候，地是一块很完整的土地，上面有4条河，但是后来那4条河因为地壳变动以后，人离开伊甸园以后，伊甸园神就废掉了。废掉以后，这个世界有沙漠，而最大的沙漠是在什么呢？在非洲那个地方，撒哈拉大沙漠。那个地方原来都是什么呢？都是伊甸园的一部分，是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四条河里面到现在只有存2条河，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第二条叫做底格里斯河。那其余2条河可能在地壳变动的时候就掉入海里面，有怎么样我不知道，或者就干掉了。而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到现在还在，而且呢，在过去几万年到现在都还好。不过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条幼发拉底河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末日很多惊吓迹象当中的一个迹象，幼发拉底河要干掉。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看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你发现现在幼发拉底河已经干掉 90%，这是一件很危险的记号，因为里面关着很多邪灵在里面，现在会被放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好，那耶和华神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让人住在那里太好了。第一个，请你记得啊，当时人住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不会下大雨，也没有气候变化，就是最舒服的气候，而且呢，温度最适中，还有湿度最刚刚好，所以天上不会下大雨，也没有什么刮大风，什么都不会，而且是最好的情况之下，人可以永远活着。而人在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修理园，看顾园，还有呢，动物来往往，动物都听人的，人可以跟动物一起玩，可以好漂亮 的那个象征。那最重要的，耶和华神要人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你们来看第十八节哈， OK， 从第十五节开始，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里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如果不解释，有很多人以为说上帝怎么那么自私啊。好，园中呢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的果树。耶和华神说，所有园中的树的果树你们都可以吃，那是你们的食物。人当时不会吃肉了，因为没有动物可以给你吃了。当时呢天气好，人也不用担心这个，你睡就睡，你要起来就起来，天气好得不得了，而且没有什么杂质什么东西，天气好也不会下大雨，刮大雨风刮到你就怕了，都不会。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只要把园修理的好，管理的好，然后呢把这些动物安抚的好，就行了。但是神特别规定说，有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个生命树应该怎么样？你要常常去吃，因为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会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生命，让你就永远活着。所以那棵树叫做生命树，你吃其他的果树吃很好很好吃，你就去吃，但是回来还要吃一次生命树，大概多久吃一次随便你了。好，但是另外一个，耶和华神说，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果树不要吃。那很多人在怀疑说，为什么？如果上帝叫我们不要吃，你就拿走嘛，你就放在那里干什么？你这样放在那里，你告诉人家不要吃，那简直是你在诱惑人家，不是吗？有人甚至说，好像是一个妈妈哈，买了一罐很好的糖果，然后放在厨房的那个放在客厅里面很明显的地方，然后告诉孩子说，这个是糖果不能吃啊，吃了又要打人啊。那么我们做父母会说，那你拿走就好，你在那边诱惑孩子。其实你如果有这种想法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请你记得，那个叫做法规，那个叫做法度。请你记得，那个树放在那里，那是一种规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说，若没有规矩，就怎么样？不成方圆。好，那请你记得，请问你现在会开车，那你开车之前要去拿执照，那你拿执照之前要先考什么？考交通规则。为什么你要考交通规则？不要乱开车。你不能够说像我这么会开车的人，我爱怎么开就怎么开。你如果没有这个规则，你也可以乱开，我也可以乱开，你不发生车祸才怪呢。举一个例子，你看到红灯，哎呀好讨厌，我在忙了，你对着红灯就在那边把我卡住，那你敢开过去吗？可以啊，你开过去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你开过去的时候，你第一件事看看有没有警察，对不对？有警察你知道吗？你就会被罚款。所以很多人闯红灯是因为怕警察，不是因为怕规则，那是错误的。你知道那个红灯在那里是给你的警告，要告诉你不能走。为什么？你走就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红灯在那里呢，我们有时候很讨厌。为什么？因为你阻碍我的行路，其实那个红灯就是你的保护。所以同样的道理，神放那个生命，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在那里，告诉你，在警告你不要去碰，那个叫做规则。如果没有规则，就没有办法人活下去。请问我们如果去玩球啊，打球啊，去打球，你可以不可以犯规？你犯规就罚你，不是吗？ 为什么呢？如果你说你像你那么会打球，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那还有什么？那这个球跟你球赛根本不能玩的。所以那个树代表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命令跟规则你要守，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只有单独这个，那很简单不是吗？但是人被诱惑又拼命就是要吃，要去吃那个。所以请我们记得，神创造整个宇宙，创造伊甸园以后给你这个规则，简单的不得了不是吗？但是你就是要去犯，就是要被诱惑。所以当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如此，这一棵生命树在那边提，那个什么呢？分别三个的果树是在提醒我要守规矩。就像你必须学习守交通规则，你如果不守交通规则，伤害的就是你自己。所以神已经把这个创造以后，然后你有没有看到第十八节？十八节请你们继续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觉得人要有配偶，所以神就造亚当，然后不造一个夏娃。好，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造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就叫各样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一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走兽都起了名，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请你记得这件事情。神创造亚当以后，第一个给他的是什么？是灵性。第二件事情，神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二个很重要的叫做理性。那个理性是干什么？管理世界上的东西。这棵树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好？这个花应该怎么种会比较好？还有呢，这个牛啊羊啊，他们的个性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白？这是什么呢？这管理事情，这些事情神给人有这个智慧去管理这些东西，那个叫什么呢？叫做理性。请问我们人最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有理性。我们有一些人很会读书，有些人很会弹琴，有些人会做什么事情，这些都是跟理性有关系的。这个理性是帮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有那种特别的天赋，可以做这方面把它做得很好，包括建筑啊，包括坐车子啊等等，这些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而且理性的目的就是要处理事情，理性的目的就是要如何管理这个世界。然后耶和华神看了以后，人有灵性有理性还不够好，因为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那人只有单靠一个亚当，神觉得说好像还缺什么啊，他需要一个助手，他需要一个帮助的，他需要一个伴侣。所以神说好，神就让亚当睡了以后，从他的腹中拿一个排骨，不是排骨了，就是这什么肋骨啊，然后造了一个女人。你知道当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中文翻一句很有中文的时候，中文很有意思，中文说什么呢？中文23节说，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他到那人的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请记得这一句话，中文翻的平平淡淡，无什么，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是一句诗，是用尸体做成的，是尸的体材的，中文翻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亚当呢看到夏娃站在那边，觉得 啊，啦，怎么那么美？哇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把它叫做女人。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什么东西表现出来的？感性。男人终于可以表达他的感情，终于可以表达那个对话的对象。人也跟牛不错了，人也跟狗不错了，但是不能谈话，不能够交心，不能够有那个灵里面的心里面的契合。所以当神把亚当把什么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整个人开放了，啊，我终于有爱的对象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整这个创造在这里，耶和华神创造人是那么的精细。第一个，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第二个，圣职呢，把泥土掐一掐，创造我们人的身体，然后圣灵吹的口气，让我们成为有活气的然而什么的人，然后呢？神给我们智慧去管理这些东西，那叫做理性。然后最后有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的时候，可以表达内心的感情，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感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男人的生活当中，男人比较理性，因为我们第一个被创造，我们在管理要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那女性呢，比较感性。女人的感情很多，所以呢，女人可以做妈妈，所以这是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的。当然，女人也有什么，也有灵性，女人也有理性的，但是呢，成分比起来，大体上男人比较理性，那女人比较感性，是不是？所以，请我们记得夫妇之间呢。如果男人对女人常常讲理性，完了，你这个也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你这个做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夫妻就会吵架。男人用男人的理性在指指点点，那女人说我不管，我就喜欢，那个叫做感性。所以呢，两边会斗来斗去，就是因为我们有罪进入到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灵性、理性、感性的事情。所以请你记得，你看这段圣经以后，你发现你多宝贝。第一个，你有灵性，那个灵性干什么？是灵性在帮助你跟神沟通。然后理性是什么呢？神给你智慧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然后感性是什么呢？让你在跟你的妻子、跟你孩子中间有很好的沟通，可以交流。爱在里面，用那种感性的方式在表达爱。所以你从这里看到神的创造是那么完美，那么的好，让我们去想象你在伊甸园里面是多好。但是可惜的就是什么呢？可惜人犯罪了。当人犯罪了以后，最可怕的就是灵性跟神通的这个灵性怎么样？卡断了。然后我们男人就没有灵性，只有理性，做什么事情就按照理来，对不对？可以对，但是不是全然对的时候就乱七八糟，因为怎么样呢？你的理性可能会被带歪了。那女人呢，就来一个全部都是感性，只要我感觉好，我什么不可以做，只要我认为这个对，我就这样做，因为我很喜欢这样。整个世界要不要乱？所以你看整个圣经，神的创造就是这么样子的完美，而且合神心意。还好，感谢主，我们下个礼拜会提到人的犯罪，会犯罪，那犯罪的结果怎么样？这就是造成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最初他所创造的样式。这就是救恩了。所以那个拯救， 在英语里面叫做 recreation， 因为上帝创造，三一真神创造，那叫做 creation， 就创造。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因为借着他的拯救，我们被再重新造，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耶稣基督才够资格救你。世界上有很多教主，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他有资格救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救你，只有那一位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耶稣才可以救你。所以这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把这个题目叫做耶稣基督乃是被造的人类最终极且是唯一的盼望。请我们记得，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创造，没有耶稣就没有再创造，就是拯救，而且他是唯一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所以我在这里建议我们弟兄姊妹好好思想这些事情，这是非常美。当你了解这个信仰，当你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盼望我们用爱拥抱他，主啊，我不要你走，我一定要得着你，那才是真正的生命。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呢讲到要讲短一点，因为我今天要让三位姐妹来做见证。这三位姐妹呢在三个礼拜以前跟我到台湾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先祷告，然后唱一首诗歌以后，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姐妹们起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刚才所分享的圣经这一段，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我也愿意讲好几次，因为这些不是新鲜的事情而已，这些是必须常常提醒，因为那是救恩的开始之前神给我们的创造。当我们了解神为什么创造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被拯救。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在主你的爱，在主你的拯救之外被落掉的。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回应诗，亲眼见你。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像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喜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相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地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悄悄迷我心中眼睛，直到这恩召有何等期望。
让我们盼望能够亲眼见你，我们多么的盼望主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激起那一个非常美的生命跟动力，让我们活得好， 来见证你就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借着圣经再提醒我们，我们是被造的，是你用最美的方式创造我们的，我们不是从什么东西蹦出来的，我们更不是那个从猿猴变来的。主啊，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的被造是何等的尊贵，让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也不要看不起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主你亲手创造的。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以后，让我们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理性，还有运用我们的感性，让我们活得好，活得有智慧，能够活出真理。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